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身为犹太人的王。
今日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身为犹太人的王。
下面我们有请李军传道。
我们有请李军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感谢跟东弟兄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
多谢跟东弟兄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
这首诗歌也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这首的诗歌也都唱出我们的心声。
是的，主耶稣。
是的，主耶稣。
我们的心来敬拜你。
我们的心来敬拜你。
我们的口来赞美你。
我们的口来赞美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求你伸出诗人的手，让瘟疫止息。
求你伸出你的手，让瘟疫止息。
最近发生在武汉的新冠状病毒。
最近发生在武汉的新冠状病毒。
很快就传染到了整个中国。
好快传染到整个中国，
也波及到世界的各地，
亦都波及世界各地。
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都坐过游轮，
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坐过游轮。
游轮本是很多人旅游的这个度假的梦，美梦。
渡轮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度假的美梦。
可是最近发生在这个叫钻石公主号上的乘客。
最近发生在钻石公主号的乘客，
美梦却成了噩梦，
美梦变成噩梦。
游轮上共有3711名乘客和船员，
游轮总共有3711位乘客和船员，
目前已经有621名被感染，
目前已经有621人被感染。
那船上感染有2名日本乘客，
船上感染有2名日本乘客。
被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而亡。
被送到医院之后不治而亡。
其实灾难离我们并不远。
其实灾难离我们不好远。
那这条船上也有215名加拿大的游客。
船上又有215名加拿大游客。
虽然瘟疫还没有止息。
虽然瘟疫并未止息。
但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
但是主耶稣，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爱，
我们就得医治得平安。
我们得医治得平安。
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教会。
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教会。
用我们的口和心来敬拜神。
用我们的口心来到敬拜神。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我们要感谢赞美他。
我们要感谢赞美他。
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在这里敬拜和赞美你。
我们在这里感谢敬拜你。
诉说你的荣耀。
诉说你的荣耀。
这次瘟疫如同洪水泛滥。
今次的瘟疫如同洪水泛滥。
目前还没有止息。
目前还没有止息。
但是我们依然唱诗赞美你。
我们依然唱诗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你坐着为王。
你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在瘟疫和灾难中，
在瘟疫同埋灾难当中，
你必赐力量给你的儿女，
你必赐力量俾你嘅儿女，
必赐平安给你的百姓，
必赐平安俾你嘅百姓。
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
求主悦纳我哋今日嘅敬拜。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马太福音2:1-12。
今日信息是在马太福音2:1-12。
那马太福音呢有个特点。
马太福音有个特点。
就是耶稣基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
就是耶稣基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
那这种冲突从第二章开始。
这个冲突从第二章开始。
随着耶稣基督事工的开展而不断的升级。
随着耶稣基督工作的开展而不断的升级。
一直到耶稣基督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一直到耶稣基督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今天信息的题目是耶稣基督身为犹太人的王。
今日的信息题目是耶稣基督身为犹太人的王。
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那他出生在伯利恒。
他出生在伯利恒。
他的出生就引起世人不同的反响。
他的出生就引起世人不同的反响。
他引起外邦的占星家来寻求和敬拜他。
他引领外邦的占星家来到敬拜和寻求。
也同时引起希律王，
亦都同时影响咗希律王
宗教领袖和耶路撒冷百姓的不安，
宗教领袖同埋耶路撒冷百姓嘅不安。
你我作为基督徒，
你我作为基督徒，
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儿女，
我哋都系蒙神拣选嘅儿女，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哋系君尊嘅祭司，
是天国的子民，
系天国嘅子民，
我们要宣扬和彰显天父的荣耀，
我哋要宣扬同埋彰显天国嘅荣耀，
我们一生要敬拜和顺服基督，
我哋一生要敬拜同埋顺服基督，
因为他不仅仅是身为犹太人的王，
因为他不仅系身为犹太人嘅王。
也是已经来临的天国的君王，
亦都系已经来临嘅天国君王。
他将来还会再次来临，
佢将来会再一次嘅来临，
在我们所盼望的新天新地永远做王，
喺我哋所盼望嘅新天新地永远做王。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
我哋先介绍一下呢段圣经嘅背景。
第一是伯利恒的旧约背景，
首先系伯利恒嘅旧约背景。
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城南六英里的地方，
伯利恒是位于耶路撒冷城以南六公里的地方。
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面包之屋的意思，
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文是面包之屋的意思，
因为这里原来是一片肥沃的地方，
因为这里原来是一片肥沃的地方。
那伯利恒在旧约当中有很多记载，
伯利恒在旧约有很多的记载，
例如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九节，
譬如在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九节，
就是拉结死了，
拉结死了，
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在路德记，
在路德记，
伯利恒是路德和婆婆回来之后，
伯利恒是路德和婆婆回来之后
遇见波阿斯的地方，
遇见波阿斯的地方。
那伯利恒也是大卫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伯利恒也是大卫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大希律王，
我们再来看看大希律王。
那么在南国犹大灭亡之后，
在南国犹大灭亡之后，
犹太人就一直被外邦所统治，
犹太人就一直被外邦所统治。
到了主前104年的时候，
到了主前104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次马加比起义，
就出现了马加比起义，
后来就建立了哈斯蒙尼王朝，
后来就建立了哈斯蒙尼王朝。
到了主前63年，
到了主前63年，
罗马帝国的版图不断的扩大，
罗马帝国版图不断的扩大。
罗马有个将军叫庞培攻占了耶路撒冷，
罗马有个将军叫庞培攻占了耶路撒冷。
那后来希律就得到罗马政府的信任，
后来希律得到罗马政府的信任，
就获得了统治犹太地区的权利，
获得统治犹太地区的权利。
那这个希律呢，就被称为大希律王。
这个希律就被称为大希律王。
他是主前73年出生的。
他是主前73年出生的。
他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
他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
一半以东人的血统。
一半以东人的血统。
他的出身是很富裕的。
他出生富裕。
他也很有政治的天才。
他很有政治天才。
他头脑非常的聪明。
头脑非常聪明。
他善于管理行政。
他善于管理行政。
因此罗马的元老院在主前40年的时候。
因此罗马的元老院在主前40年的时候。
就任命他为犹太人的王。
就任命他为犹太人的王。
那大希律呢，也是一个天才的建筑师。
大希律亦都系一位天才嘅建筑师，
在他的统治期间，他大兴土木。
喺佢统治期间，佢大兴土木，
拉动经济的增长，
拉动经济嘅增长，
增加就业，
增加就业。
他的杰作就是主前20年开始重建的圣殿工程。
佢嘅杰作就系主前20年嘅开始圣殿重建工作，
一直到主后68年才最后完工。
一直去到主后68年先至最后完工。
那大希律非常的喜爱权力。
大希律非常喜爱权利，
他为了巩固他的统治，
他为了巩固他的统治，
他把重税加在犹太人的身上，
他将重税加在犹太人的身上。
希律也很会驾驭权力，
希律也都非常会驾驭权力。
在灾荒和社会不景气的情况下，
在灾荒和社会不景气的情况下，
他也以减免税金来减轻百姓的负担，
他又以减免税金来减轻百姓的负担，
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那大希律非常贪爱权力，
大希律非常贪爱权力，
他对人冷酷无情，
他对人冷酷无情，
他不相信任何人，
不信任 任何人。
他在统治的最后几年，
他在统治的最后几年，
他得了一种疾病，
他得到一种疾病，
这使他的行为更加的残忍，
使到他的行为更加的残忍。
他先后杀死了他最爱的妻子，
他先后杀害他最爱的妻子，
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他的妹夫，
他的妹夫，
他的叔父，
他的叔父，
以及他身边的许多人，
同埋他身边许多的人。
后来他下令杀死伯利恒周围两岁以内的婴孩。
后来他下令杀死伯利恒周围两岁的婴孩。
我们再看东方来的博士。
我们再来看下东方来的博士。
好，下一章。好。东方来的博士是一些什么人呢？
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呢？
中文和合本将这个词翻译为博士。
中文和合本将这个词翻译成为博士。
这个词在旧约圣经，
这个词在旧约的圣经，
尤其在但以理书，
特别在但以理书，
它被翻译成哲士，
它被翻译为哲士，
是指巴比伦帝国的一些术士，
是指巴比伦帝国的一些术士，
包含了各种拥有解梦，
包含各种拥有解梦、
占星术、
占星术、
魔术、
魔术，
甚至邪术的一些人，
甚至邪术的一些人。
那在新约圣经也提到过这个词，
在新约圣经也都提过这个词，
在使徒行传八章九节，
在使徒行传八章九节，
有行邪术的西门，
有行邪术的西门，
十三章六节，
十三章六节，
有行法术的巴耶稣，
有行法术的巴耶稣。
那这些人都是些流氓和骗子，
这些都是些流氓和骗子。
因此在马太福音，
因此在马太福音，
将这个词翻译成占星家比较合适，
将这个词翻译成占星家是比较合适的。
他们可能是波斯的祭司，
他们可能是波斯的祭司，
也可能是波斯王的教师，
也都可能是波斯王的教师。
他们精通哲学，
他们精通哲学，
精通药学，
精通药学
和自然科学
和自然科学。
他们能够观察和计算天文星球的运行，
他们能够观察计算天文星球的运行，
来占卜和解梦，
来占卜和解梦。
好，我们接着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点，
就是大希律王拒绝新生王，
就是希律拒绝新生王。
第二到二节提出，
第二章第二节说，
那些占星家来到了耶路撒冷，
那些占星家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就问，
他们就问，
那位出生就是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
那位出生就是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
这表明耶稣基督的身份，
这个表明了耶稣的身份，
不是后来加给他的，
不是后来加给他的，
而是从他一出生就拥有的，
就是从他一出生就拥有的。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开始讲耶稣基督的家谱，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家谱，
这就奠定了耶稣基督在大卫王朝中的身份，
就奠定了耶稣基督在王朝中的身份。
同样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
同样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
也有王这个称号，
也都有王这个称号，
就是在他头上安了一个牌子，
就是在他头上安了一个牌，
写着他的罪状，
写他的罪状，
说这是犹太人的王，
就是这就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
耶稣身为犹太人的王，
耶稣身为犹太人的王。
那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也被加冕为犹太人的王，
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也都被加冕为犹太人的王。
那马太福音在这里使用在东方看见他的星，
马太福音在这里用在东方见到他的星，
上一个请对这里是指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巴兰的预言，
这里是讲到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巴兰的预言，
就是有星要出于雅各，
就是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这里的星和杖都是比喻，
这里的星和杖都是比喻，
是指向那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君王的荣耀，
是指向那位将要来弥赛亚的君王的荣耀。
那占星家说他们看到一颗新的星升起，
占星家说他们看到一颗新的星升起，
那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他们到底看到什么呢？
古往今来，
古往今来，
许多人提供各种天文学的解释，
很多人提供各样天文学的解释，
但是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但是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证据
肯定其中任何一个天文学的解释，
肯定其中一个天文学的理论。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这些东方的占星家，
这些东方的占星家，
他们精通天文学，
他们精通天文学，
他们可能也略微了解一点旧约的著作，
他们也都略为了解旧约的著作，
将他们所看见的星，
将他们所看到的星，
与犹太人的王联系在一起，
与犹太人的王联在一起。
二到三节，
二到三节，
就是提到与此相反的另一群人的反应，
就是提到与此相反另外一班人的反应，
就是希律听见了，
就是希律 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就心里不安。
那希律的这种不安呢，
希律这种的不安，
因为他害怕基督的出现会威胁到他的王位，
因为他害怕基督的出现会影响到他的王位。
至于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至于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位残暴的希律王，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位残暴的希律王
在他的王位受到威胁的时候，
在他的王位受到威胁的时候
会做出什么暴虐的反应，
会做出什么暴虐的反应。
希律后来得知占星家从别的路离开了，
后来希律得知道占星家在第二条路走了，
他没有获得基督出生的具体地点，
他没获得基督出生的地点，
就下令杀死伯利恒周围两岁以内的婴孩，
就下令杀死伯利恒周围两岁以下的婴孩。
说明百姓的不安并不是没有道理，
说明百姓的不安并不是没道理的。
那么希律对耶稣的拒绝，
咁希律对耶稣的拒绝，
就导致他做出残暴的恶行，
就导致他做出残暴的恶行。
他企图杀死婴孩耶稣，
他企图杀死婴孩的耶稣。
那么这里宗教领袖的出现，
呢度宗教领袖的出现，
他们同样对耶稣拒绝，
佢哋一样对耶稣的拒绝，
就同样遇到了耶稣将受到逼迫，
同样受。预言耶稣受到将受到的逼迫，
最后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导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当时就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当时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那这里的祭司长呢是复数，
这里的祭司长是一个众数，
是一个大祭司的团体，
是一个大祭司的团体，
是有在任的和离任的大祭司组成，
是有在任和离任的大祭司所组成。
按照旧约利未记的记载，
按照旧约利未记的记载，
大祭司只有一位，
大祭司只有一位，
而且是终生的，
也终身的。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一个大祭司的团体呢？
为什么这里又会出现大祭司的团体呢？
因为希律王为了操控犹太人的体制，
因为希律王为了要操控犹太人的体制，
不顾犹太的律法规定，
不顾犹太人律法的规定，
改变了大祭司的终身制，
改变了大祭司的终身制。
他经常频繁地更换大祭司，
他经常频繁地更换大祭司。
那民间的文士就是律法教师，
民间 的文士就是律法祭司，
他们是旧约圣经和口传律法的专家，
他们是民间的圣经口传律法的专家。
文士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法利赛人，
文士中绝大多数都是法利赛人，
而祭司都是撒都该人，
而祭司都是撒都该人。
在当时的社会，
在当时的社会，
祭司长和文士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祭司长和文士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他们平时几乎没有对话，
他们平时几乎是没有对话的。
狡猾多疑的希律把他们一起叫来，
狡猾多疑的希律将他们都叫来，
就是为了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就是为了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希律问他们基督当出生在何处，
希律问他们基督当出生在何处，
就表明希律他明白，
就是表示希律明白
基督和犹太人的王是相同的，
基督和犹太人的王其实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就是希律比占星家更清楚，
就是希律比占星家更清楚
基督是犹太人的王，
基督是犹太人的王。
我们看五到六节，
我们看第五第六节。
祭司长和文士回答基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由祭司长和文士回答基督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
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是，
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是
弥迦书五章二节，
弥迦书五章二节
指出弥赛亚的出生地，
指出弥赛亚的出生地，
同时也引用了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
亦都同时引用了撒母耳记 下五章二节，
指出弥赛亚的身份和工作，
指出弥赛亚的身份同埋工作。
这是马太福音第二处的旧约应许的应验，
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处应验旧约的应验，
就是伯利恒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
就是伯利恒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
但是弥赛亚君王却出生在那里，
但是弥赛亚君王却出生在那里。
这位君王是一位牧人，
这位君王是一位牧人。
由于伯利恒是大卫的城，
由于伯利恒是大卫的城，
下一个 point， 所以这里就很容易让人想到大卫之约，
这里很容易被人想起大卫之约。
在南国犹大王国之后，
犹大亡国之后，
犹太人就开始期待这位弥赛亚君王，
犹太人就开始期待这位弥赛亚的王，
盼望他来寻找迷失的羊，
希望他来寻找迷失的羊，
牧养他们，
牧养他们，
使他们健壮，
使他们强壮。
那么在新约圣经，
在新约圣经，
因为主耶稣的到来，
因为耶稣的到来，
就应验了旧约的这个应许，
就应验了旧约的这个应许。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世人困苦流离，
世人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如羊没有牧人一样。
耶稣也对门徒说，
耶稣也都同门徒讲，
我来了是要叫羊，是要叫羊得生命，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而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那么七到八节，
七到八节，
希律就假装谦卑的来欺骗这些占星家，
希律就假装谦卑的来欺骗这些占星家。
实际上希律并无意要去敬拜这位新生王，
其实希律无意去敬拜这位新生王。
希律问大祭司和文士基督出生的地点，
希律问大祭司和文士基督出生的地点，
接着问那星是何时出现的，
接着问那星是何时出现的，
目的就是要知道，
目的就是要知道
小孩子出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小孩子出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以实现他要设计杀害小孩子的计划，
以实现他要设计杀害小孩的计划。
我们看占星家来敬拜新生王，
我们看占星家来敬拜新生王。
在二章九节原文的一开始，
在二章九节原文的一开始，
就是一个感叹词，
就是一个感叹词，
看哪、
看哪，
以此来引起读者的注意，
以此来引起读者的注意，
将焦点转移到那颗星的上面，
将焦点转移到那火星的上面。
那颗星在占星家的前头引领他们，
那颗星在占星家的前头引领他们，
一直到小孩的地方就停住了，
以致去到小孩住的地方就停低了。
这是一个神迹，
这个是个神迹，
神借着这个星的出现，
神藉着这个星的出现，
带领占星家从东方来寻找耶稣，
带领占星家从东方来到寻找耶稣，
也借着这个星的移动，
也藉着这个星的移动，
带领他们到耶稣所在的地方，
带领他们到耶稣所在的地方，
他们看见就极大的欢喜，
他们看到就极大的欢喜，
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动作，
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动作，
进
进
看见
看见
俯伏
俯伏
拜
拜，
这里的主要动词是拜，
这里主要的动词是拜，
其他三个词都是分词，
其他三个词都是分词。
那下面的两个动作是揭开和献，
下面两个动作就是揭开和献，
这里献是主要动词，
献是主要的动词，
揭开是分词，
揭开是分词。
因此这里的重点就是，
因此这个重点就是
敬拜和奉献，
敬拜和奉献，
就是俯伏敬拜这位新生王，
就是俯伏敬拜这位新生王，
然后献上最贵重的礼物，
然后献上最贵重的礼物。
因为在古代的东方，
因为在古代的东方，
古代的中国也是如此，
古代的中国也是如此，
当接近一位地位较高的人物，
在接近一位地位较高的人，
尤其是君王的时候，
尤其是在君王的时候，
送上礼物是特别重要的，
送上礼物是特别重要的。
这三样礼物是，
这三样的礼物是
黄金乳香没药，
黄金乳香没药，
都是非常贵重的礼物，
都是非常贵重的礼物。
这里的敬拜和奉献，
这里的敬拜和奉献，
这两个动作是一个预表，
这两个动作是一个预表，
就表明虽然希律王和宗教领袖拒绝耶稣，
表明虽然希律王和宗教领袖拒绝耶稣，
但是神在掌管一切，
但是神掌管一切，
耶稣基督一出生就配得万国万民的敬拜，
耶稣基督一出生就配得万国万民的敬拜。
那么二章十三节，
二章十三节，
神在梦中就向占星家警告，
神在梦中就向占星家警告，
不要回去向希律王汇报耶稣的出生的地点，
不要回去向希律王汇报耶稣出生的地点。
这些占星家就做出顺服的行动，
这些占星家就作出顺服的行动，
从别的路回去了，
从别的路回去了。
那这段信息的神学重点是什么呢？
这段信息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看第一点，
我们看第一点，
就是敬拜神是恩典在先，
就是敬拜神是恩典在先。
占星家来寻找这位新生王的目的，
占星家来寻找这位新生王的目的，
就是要来敬拜他，
就是来敬拜他。
这些占星家的天文知识可能非常丰富，
这些占星家的天文学知识可以说是非常丰富，
可是他们关于旧约的了解却很有限，
可是他们对于旧约的了解却是有限的。
他们得到了神借着一颗星的启示，
他们得到这颗星的启示，
知道了新生王的诞生，
知道新生王的诞生。
虽然这些事他们可能不能完全的明白，
可能他对这些事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但是他们有一颗渴慕的心，
但是他们有一颗渴慕的心，
就出发来寻找和敬拜这位新生王，
就出发来到寻找这位和去敬拜这位新生王。
与此相反的是，
与此相反的是
希律王和犹太的宗教领袖，
希律王和犹太的宗教领袖，
他们比占星家更熟悉旧约圣经，
他们比占星家更加熟悉旧约圣经，
他们明白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他们明白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
可是他们却对这位新生王无动于衷，
可是他们对于这位新生王无动于衷，
尤其是大希律王更是充满了敌意，
特别是由这个大希律王更加充满了敌意。
那马太在这里就暗示，
马太在这里暗示
正确的圣经知识，
正确的圣经知识
本身并不能令人认识耶稣，
本身不能令人认识耶稣，
就如同那些大祭司和文士，
就如那些大祭司和文士，
他们拥有丰富的圣经知识，
他们拥有丰富的圣经知识，
他们却拒绝耶稣，
他们却拒绝耶稣。
这也提醒你我，
这里也都提醒你我，
明白圣经是必要的，
明白圣经是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要顺服圣经中神的启示，
要顺服圣经中神的启示，
就是要顺服神的命令，
就是要顺服神的命令。
我请弟兄姊妹更进一步的思考几个问题，
我请弟兄姊妹更加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占星家能够借着新星的出现，
为什么这些占星家能够藉着星的出现
就知道新生王的降生呢？
就知道新生王的降生呢？
为什么他们能够借着星的移动？
他们又能够藉着星的移动，
能够找到和敬拜这位新生王呢？
能够找到和敬拜这位新生王呢？
是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吗？
是不是他们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呢？
是因为他们努力寻找的结果吗？
是他们努力寻找的结果吗？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你和我，
同样的问题适用于你和我，
你我为什么能够认识耶稣，
你我为什么会认识耶稣，
相信耶稣呢，
相信耶稣呢？
我们很多人从前根本不了解圣经，
我们很多人从前根本就不明白圣经，
也不知道犹太人的文化和传统，
也都不知道犹太人的传统文化，
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今天在这里敬拜他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敬拜他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一切都不是人的智慧和努力的必然结果，
这些不是我们人的智慧和努力的必然结果，
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
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
是神的恩典和拣选，
是神的恩典和拣选。
人在这里所能做的，
人在这里所能做的，
就是回应神的恩典，
就是能去回应神的恩典，
顺服神的带领，
顺服神的带领。
对于占星家来说，
对于占星家来讲，
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
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
借着他们的计算和观察，
藉着他们的计算和观察，
感动他们来寻找新生王，
感动他们来到寻找新生王，
又透过一颗星在他们前头行，
又透过一粒星在他们前头行，
带领他们找到并敬拜新生王，
带领他们找到和敬拜新生王。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先，
这些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先。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所生活的在这个世界，
因着罪恶产生很多的灾难，
因着罪恶产生很多的灾难，
人类因着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
人类因着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
现在罪恶和苦难里，
陷在罪恶和苦难里，
现在这些捆绑里不能自拔，
呢啲嚟到捆绑你，以致你不能自拔。
同时不可否认。
同时不可否认。
这个世界也是神所创造的。
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是多姿多彩。
是多姿多彩的。
但是人类因着骄傲和自私。
但是人类却是因着骄傲同埋自私。
滥用神所创造的一切。
滥用神所创造的一切。
让神的恩典看为是自然而然。
将神的恩典看为自然而然。
看为理所当然。
安为理所当然。
永不满足的追求个人的欲望。
从永不满足的去追寻人的欲望。
不知疲倦的体验肉体的刺激和享乐。
不知疲倦的去体验肉体的刺激和享乐。
同时也被私欲和享乐所捆绑。
同时也都被私欲和享乐所捆绑。
陷在其中而不能自拔。
陷在其中而不能自拔。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怎么可能摆脱这些捆绑？
我们怎样才可以摆脱这些捆绑呢？
靠自己的能力来到这里敬拜神呢？
靠自己的能力来到这里敬拜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神。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到敬拜神。
不是取决于我们主动的选择，
不是出于我们主动的选择，
更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更加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这一切都是建基于，
这些一切都是建基于
主耶稣拯救和释放的恩典之上，
主耶稣拯救和释放的恩典上。
这又怎么说呢？
怎样讲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同大家举个例，
假如你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新生，
如果你是刚刚毕业的新生，
在一个公司里做办公室的助理，
在公司里面做办公室助理，
你是一个阶级最低的晚辈，
你是阶级最低的晚辈，
要看所有的人脸色行事，
你要看个个人的面色，
你每天忙于端水倒茶，
你日日都在斟水倒茶，
取文件送文件，
拿文件送文件，
听吩咐做记录，
听吩咐做记录，
在办公室里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板，
在办公室呢里面个个都是老板，
都可以吩咐你，
都可以吩咐你，
你每天的工作忙忙碌碌，
你每日的工作忙忙碌碌，
真的是让你苦不堪言，
真是令到你苦不堪言，
但是为了生活和前途，
为了生活为了前途，
你依然在努力工作，
你依然工作，
盼望有一天能够脱离这种困境，
盼望有一天你可以脱离这些困境，
但是公司实在太大了，
公司实在太大了，
其他部门也有很多人和你一样，
其他部门也有很多人好像你这样，
你真的不知道路在何方，
你真的不知道路是怎么样，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你被总裁看中了，
你被总裁看到啊，
调你成为他的私人助理，
调你做他的私人助理，
从此之后，
从此之后，
你只要专心服侍一个老板，
你只要专心服侍一个老板，
再也没有其他的老板，
再没有其他老板了，
你认为你在公司的地位的改变，
你认为在你的公司地位的改变
是取决于你自己吗？
是取决于你自己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是取决于老板的决定和选择，
取决于老板的选择，
你所需要做的，
你所需要做的
就是感恩地接纳老板的选择，
就是感恩接纳老板的选择。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太合适，
我这个例子可能都不是很合适的，
所以敬拜永生神是他的拣选和恩典，
敬拜永生神是他的拣选和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敬拜，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敬拜，
不也是神的恩典和拣选吗？
不是都是神的恩典和拣选吗？
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
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忙碌的社会，
生活在一个越来越 忙碌的社会，
我们忙于学习，
我们忙于学习，
工作房屋，
房屋，
汽车，
儿女，
名利，
爱好，
健身，
旅游，
这些都逐渐成为我们的主人，
这些也都逐渐成为我们的主人，
这些事会使我们短暂的沾沾自喜，
这些事会令到我们短暂的沾沾自喜，
可是遇到风暴就会使我们苦不堪言，
但是当遇到风暴的时候就会令我们苦不堪言，
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
但是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
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的心，
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的心，
我们也因着信心做出回应，
我们也都用信心作出回应，
我们相信了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开始来到教会敬拜神，
开始来到教会敬拜神，
因此敬拜神的真谛，
所以敬拜神的真谛
就是将我们的心完全的交给神，
就是将我们的心完全的交给神，
完全的与基督联合，
完全的与基督联合，
从此我们就只有一位主人，
从此我们就只有一位主人，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
不再是我们的主人，
不再是我们的主人，
包括肉体的情欲，
包括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同埋今生的骄傲。
当我们顺服神的呼召，
当我们顺服神的呼召，
我们就会与基督联合，
我们就会与基督联合，
就会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里，
就会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那里
得到力量和智慧，
得到力量智慧
去面对那些忙碌和繁杂的事情，
去面对那些忙碌和繁杂的事情。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帮助我，
帮助我们。
我们看第二点，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我们看第二点，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好，还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
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对了，先求神的国。
对了，就是先求神的国。
那么在马太福音，
在马太福音，
耶稣开始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耶稣开始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想一想，耶稣开始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对了，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当悔改。
一个国度的成立，
一个国度的成立，
要有三个要素，
要有三个的要素，
就是人民，
就是人民，
有土地，
土地
和主权，
主权。
天国同样也有这三个要素，
天国也都同样有这三个的要素。
那天国的子民是谁呢？
天国的子民是谁呢？
就是那些蒙神拣选，
就是那些蒙神拣选，
回应神的呼召，
回应神呼召，
因信称义的一群人，
因信称义的一群人。
就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说，
在彼得前书九章二章九到十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
那么天国的土地在哪里呢？
天国土地在哪里呢？
经上明说，
经上明说，
天属你，
天属你，
地也属你，
地也属你。
又说，
又说，
天是耶和华的天，
天是耶和华的天，
地他却给了世人，
地他却给了世人。
土地和人民都有了，
土地和人民都有了，
可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
可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
却忘记了天国的主权，
却忘记了天国的主权。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
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告诉他门徒，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了，
天国的所有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基督，
天国的所有权柄都赐给主耶稣基督。
那么既然神国度的三个要素，
既然神国度的三个要素，
人民土地和主权都有了，
人民土地和主权都有了，
那么天国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呢？
咁天国系咪已经实现咗啦？
天国已经来临了，
天国已经来临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
但系未曾完全实现。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神还在等待和训练天国的子民，
因为神仍然喺度等待同埋训练神国嘅子民。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主的恩典和怜悯，
这个是主的恩典和怜悯，
他在宽容等待我们，
他在宽容等待我们，
因为我们的亲人，
因为我们的亲人，
朋友，
朋友，
邻舍，
邻舍，
以及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
以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
他们未曾认罪悔改，
还没有认识耶稣，
还未认识耶稣，
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最后的沉沦，
我们不愿意看到他最后的沉沦，
主耶稣更不愿意他们沉沦，
主耶稣更加不愿意他们沉沦，
他在宽容等待，
他在宽容等待，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要为他祷告，
要向他们传福音，
要向他们传福音。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自己也要好好反思，
我们自己也都要好好反思，
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真的把主耶稣当成我们唯一的主了吗？
我们真的把耶稣基督当成唯一的主吗？
我们把他当成我们唯一的王了吗？
我们把他当成唯一的王吗？
在地上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主人？
在地上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主人？
金钱，
金钱、
工作、
工作、
名声、
名声、
健康、
健康、
爱好、
爱好、
儿女、
儿女，
这些事是否还依然是我们的主人呢？
这些事是不是仍然是我们的主人呢？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生活、
工作、
工作、
家庭、
家庭，
主耶稣是你的王吗？
主耶稣是不是你的王呢？
你怕得罪主耶稣吗？
你怕得罪主耶稣吗？
当主耶稣呼召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他时，
当主耶稣呼召我们撇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会如何回答主耶稣呢？
我们会怎样去回答主耶稣呢？
是否会像路加福音中的那个少年官一样，
是不是好像路加福音那位少年官一样，
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呢？
就忧忧愁愁的走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耶稣不仅在宽容等待那些没有悔改的人，
主耶稣不单止宽容等待那些未曾悔改的人，
主耶稣也在宽容等待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
主耶稣也都在这里宽容等待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
我们这些人也常常是背逆他的儿女，
我们常常都是背逆他的儿女，
他正在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他正在这里透过每一天我们的生活，
在等待我们，
在这里等待我们，
在训练我们，
在这里训练我们，
是我们最终成为真正顺服他的天国子民，
使到我们最终真正成为顺服他的天国子民。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先求神的国。
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先求神的国。
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呢？
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呢？
就是让耶稣基督真正的作王。
就是让基督耶稣真正的作王。
那么让耶稣基督作王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呢？
让耶稣基督真正作王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呢？
我用约翰卫斯理的一个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用约翰卫斯理的例子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18世纪的英国，
我们知道18世纪的英国
受到启蒙运动，
受到启蒙运动
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同埋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那整个社会经济呢迅速发展，
整个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道德却不断的下降，
道德却不断的下降，
那英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不安之中，
英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不安之中，
那法国经历了流血的大革命，
法国经历了流血的法国大革命，
最终也成为一个失败的样板，
最终也成为一个失败的样板，
因为他们又回到了拿破仑的专制的封建王朝，
他们又回到拿破仑专制的封建王朝。
那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之后呢？
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之后呢？
那当时的社会的当时的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当时社会的污染非常严重，
贫富悬殊，
贫富悬殊，
大量的失业，
大量失业，
同时却使用大量的童工，
同时亦都使用大量的儿童。
当时的官场是贪污严重，
当时官场贪污严重，
百姓酗酒成风，
百姓酗酒成风，
有人。对此沉痛地说，
于是有人对此沉痛的话，
英国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了，
英国已经没有宗教信仰了。
此时的英国，
此时的英国，
一方面经历了工业革命的使他们的经济实力大增，
一方面经过工业革命使到他们的经济实力大增，
另外一方面道德沦丧，
但是另一方面道德沦陷，
社会动荡不安，
社会动荡不安。
在英国处于十字路口的情况下，
在英国处于十字路口的情况下，
神就兴起了一个人叫约翰威斯理，
神兴起了一个人叫做约翰威斯理，
后来有人称约翰威斯理是，
后来有人称约翰威斯理
是只手擎天的巨人，
是只手擎天的巨人，
这实在不为过，
这个实在不为过。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他出生在一位基督教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
他父亲是一位牧师，
母亲名叫苏珊娜，
母亲的名叫苏珊娜，
一生共生了19位儿女，
一生生了19个儿女，
有17位活了下来，
17位能够活下来。
母亲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们，
母亲不单止在生活上照顾他们，
也培养这些儿女属灵的需要，
又培养他们儿女属灵的需要。
那每个儿女呢？
每个儿女呢？
每周都有1小时，
每周都有一个钟头，
被安排单独和母亲一起祷告和谈心，
被单独安排和母亲一起祷告和谈心。
那母亲对卫斯理的影响，信仰的影响和品格的影响都很大，
母亲对卫斯理信仰和品格的影响都很大。
那约翰卫斯理成为牧师之后，
约翰卫斯理成为牧师之后，
他在52年的时间内，
他在50年里面
骑马巡回讲道超过25万英里，
骑马讲道超过25万英里，
他一共讲道超过4万次，
他总共讲过超过4万次道，
每周讲道15到20次，
一个礼拜讲15、20堂道。
他所创立的英国寻道会，
他所创立的英国寻道会，
在他去世的时候已经达到8万多信徒，
在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有8万多的信徒。
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一句话，
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
他就说，
给我100个人，
给我100个人，
他们除了神，
他们除了神，
什么都不爱，
什么都不爱，
除了怕得罪神，
除了怕得罪神，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只要有这100个人，
只有这100个人，
我就可以将英国翻转过来，
我就可以将英国翻转过来。
约翰卫斯理领导了英国的福音复兴运动，
约翰卫斯理领导了英国的复兴运动，
这是后来英国崛起的内在原因，
这个就是英国后来崛起的内在原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也要像约翰卫斯理一样，
我们也都要好像约翰卫斯理一样，
借着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藉着教会今年的主题，
先求神的国，
先求神的国，
我们要求神在我们教会兴起10个人，
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的教会兴起10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
甚至更多的人，
他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他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他们要让耶稣基督真正的作王，
他们要耶稣基督真正的作王，
他们除了神，
他们除了神，
他们什么都不爱，
他们什么都不爱，
他们除了神，
他们除了神，
他们什么都不怕，
他们什么都不怕。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
你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
你我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
你我愿意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
你我愿意真正尊耶稣基督为王吗？
你我愿意真正的尊耶稣基督为王吗？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敬拜你，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敬拜你，
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
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
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的心回转，
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心回转，
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
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儿女，
是你的恩典使我们因信称义，
是你的恩典使我们因信称义，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我们的王，
求主在我们的教会，
求主在我们的教会，
为你名的缘故，
为你名的缘故，
兴起10个人，
兴起10个人，
甚至更多的人，
甚至更多的人，
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
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
赐力量给他们，
赐力量给他们，
使他们除你以外，
使他们除你以外，
什么都不爱，
什么都不爱，
除了怕得罪你以外，
除了怕得罪你之外，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教会，
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教会，
临到我们众人之间，
临到我们众人之间，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